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2023年的年底，我们科学声音呢成立了星空俱乐部。到今天啊，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150个人了。那之所以会成立这个星空俱乐部啊，是因为我去年年底呢发现了一台让我爱不释手的智能望远镜，一下子啊就把我仰望星空的热情重新激发了出来。于是呢，自成立7年来，我们第一次决定正式代理销售一样实物产品。我觉得呢，它不仅仅是一件商品，而是一个非常容易打开的带领我们欣赏天文和科学之美的窗口。我想给你推荐的也并不是一件商品，而是浩瀚无垠的宇宙。那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啊，一旦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东西，就有很大的冲动分享给别人。在分享的过程中，我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星空与我到底有啥关系呢？那些几千几万甚至几亿光年外的天体到底跟我有啥关系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最简短的回答，那就是人类对星空的好奇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而天文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数学和物理的发展，数学和物理则推动了工程技术的巨大发展。可以说，人类今天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追根溯源，它们就是来自于人类对星辰大海的好奇和向往。因此，一个热爱仰望星空的人必然是充满好奇心的，而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必然是能够理解科学思维的。一个能够理解科学思维的人，就能够理解科学对于人类的巨大意义。当然啊，这么短短30秒的答案实在是不解渴的，我很想给大家说清楚为什么我会得出以上这些结论。星空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为此呢，我们科学声音团队就专门策划了一个专栏，叫做星空与人类文明。第一期我们选取了50个主题，计划每周一根，由我和吴金平老师来为大家共同播讲。我们俩播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和吴老师的语言风格啊不太一样，就好像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大厨炒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对吧？你听吴老师讲的就好像在听评书，听我讲呢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人给你讲故事。那大家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来选择在哪边听。我们把精心选取的这50个主题按照4个章节来划分。第一章讲星空与文化，面对同样的星空，在东西方各自生出了什么样不同的神话传说呢？东西方的古人又是如何给星星命名的呢？更重要的是啊，有关星空的神话传说是怎样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呢？我会在第一章与你分享这方面的知识。第二章我要谈星空与历法的知识，历法对于一个农耕文明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全世界各个主要的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历法系统，那么这些历法是怎么来的呢？各自有哪些特点呢？今天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公元纪年的背后有哪些有趣的知识呢？第三章我要给大家讲星空指南，我会按照春夏秋冬这4个季节来与大家分享在北半球的观星技巧，以及那些能在望远镜中被我们看到的天体所蕴含的知识。第四章的主题叫星空故事。在人类的天文学发展史上，每一个天文发现都拥有一段精彩而曲折的故事，我们精心选取了那些与望远镜有关的故事讲给你听，一起感受那些令人激动的发现过程。好了，那闲言少叙，我们这就开始第一期吧。从数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到文明的星火传遍全球，无垠的星空一直是最能引发人类遐想的自然奇观。从数万年前开始，每一个晴朗的夜晚，那些或明或暗的遥远天体就在用微弱的光芒引导着我们鲜明的思考和探索。与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不同，古人只要在夜晚走出屋舍，就能看到璀璨的星空。为了能够记住这些星星，古人呢就依靠丰富的想象力把天空中的亮星给连接起来，并且给不同区域的星星起了不同的名字，这就是星座。星座的概念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两河文明， 并在古希腊文明中得到系统化的发展和完善。古希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大臣》中明确记载了48个星座，这些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一直沿用到今天，并且成为了我们现代天文学划分天空区域的基础。我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当然也是相当发达的，也有一套完整的星座体系，这就是著名的3元28宿。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知识，更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在我的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也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这部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独特的星空故事。不过由于最近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天文学的发展，所以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星空命名规则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学习观星的基础知识。所以呢，咱们的节目啊，还是要先从希腊神话给你讲起。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对于不太熟悉希腊神话的中国听众来说，可能最容易迷惑的就是希腊众神们那些复杂拗口的名字了。有的时候，同一个神还可能有2个不同的名字，这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要理解这个问题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就开始逐渐没落，随后在地中海地区崛起的就是罗马帝国。罗马与希腊在文化上那是一脉相承的，在罗马的神话体系中，除了个别几个罗马独有的神之外，绝大多数的神都把希腊神话里的神换一个名字，这就是同一个神有2个不同名字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爱神维纳斯，这其实呢是他的罗马名字，在希腊神话中他的名字呢其实叫做阿芙罗狄特。还有一个众神之王宙斯，这其实也是他的希腊名字，而他的罗马名字则叫做朱比特。抛开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的区别不谈，如果只讨论天文学，那么我们只要记住这些神的罗马名字就可以了。这是因为托勒密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大臣》中描述星座或者天体的时候，使用的都是诸神的罗马名字。太阳、月亮和5颗肉眼能观察到的行星都有他们自己对应的神。估计啊，很多人都熟悉这些神的名字。在托勒密的著作中，太阳的名字呢被叫做索尔，这也是太阳的英文单词上的来源。前面已经说过，托勒密使用了罗马名字给天体命名，所以索尔是太阳神的罗马名字，而太阳神的希腊名字呢则叫做赫里俄斯。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另外一位太阳神，也就是阿波罗。在希腊神话中，神的权力是在不断更替的，阿波罗可以说啊是索尔的继任者，这个呢咱们后面会说到。顺便说一句啊，阿波罗的希腊名字和罗马名字呢是一样的，都叫阿波罗。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就是以阿波罗的名字命名的。好，说完太阳，我们再来说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太阳属阳，代表男性，月亮属阴，代表女性。希腊神话里的设定也差不多，掌管月亮的女神呢名叫露娜，她同时还掌管着夜晚和生育。与太阳神索尔差不多，月亮女神每天晚上会驾驶着2匹白马拉着的银色战车穿越天空，把银白色的光芒洒向大地。虽然大多数人接触英文学的月亮的那个单词呢是 MOON moon， 这是我们更熟悉的用来代表月亮的英文单词，但是你要知道啊，来自于古英语的 moon 一般呢只用于日常表达，在学术上关于月亮的词汇一般都会使用 luna 来当作词根。比如说天文学上的月球啊，它就不叫 moon， 而要用 lunar luna 这个词。天文历法上根据月相编写的阴历，英文单词也叫做 lunar calendar。 好，说完太阳和月亮，我们再来说说肉眼能观测到的5颗行星。金木水火土是我们中国对5大行星的叫法，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的名字呢正好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5位神。我们先从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说起。水星的英文名啊叫做 Mercur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莫丘利。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信使，同时掌管着商贸和旅行，是人们心中的财富之神。根据神话中的描述，莫丘利他行动快速，聪明机智， 水星由于距离太阳很近，围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呢也只有88天，所以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很快，这就正好呼应了信使之神墨丘利的特点。水星的外面是金星，金星的英文名字啊，我们都知道叫做 Venus， 女神维纳斯，她是一位掌管爱与美的女神，很多人都是通过著名的断臂维纳斯的雕像来认识维纳斯的，所以啊，她也是在中国名气最大人气最高的罗马神祇之一了。在太阳系中排在金星之外的下一个大行星是地球，但是从托勒密的地心说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球其实是宇宙的中心，并不是一颗行星，所以地球呢就这样失去了一位用罗马神祇命名的机会。地球的外面是火星，火星的英文名字呢是 Mars， 马尔斯，它是著名的战争之神，有个著名的糖果公司叫做马氏集团，名字也叫做马尔斯，与火星同名。1877年9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就抓住火星大冲的时间窗口，首次绘制出了火星表面的地图，一些类似于人工运河的地表结构就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火星热潮。马氏集团的糖果也因为与火星同名而大受追捧，成为天文学史上的一段营销佳话。离开火星继续向太阳系外围进发，就会到达第一颗巨行星木星，木星对应的神是众神之王朱比特，看起来用众神之王的名号为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命名是非常恰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他们可不知道木星的体积，而且木星在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很多时候金星都要比木星还要亮，所以木星能与众神之王朱比特绑定在一起，不能不说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木星的外围是土星，它对应的神的名字叫做 Saturn， 萨图恩，中文名有时候也被译作萨图尔努斯。在罗马神话中，萨图恩是众神之王朱比特的父亲，是一位主管农业和收获的古神，也是上一代的众神之王。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使用的火箭土星五号就是以萨图恩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用罗马神话或者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祇为天体命名，逐渐就成为了天文学界的一项传统。后续发现的天王星、海王星，以及被降级为矮行星的冥王星，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行星和卫星，它们都被赋予了神的名字。听到这里啊，我估计你可能还是会觉得云里雾里，希腊神话中有那么多神，怎么才能记得住呢？其实我们只要弄明白古希腊人创造众神的动因，就不难理解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了。在古希腊神话中，几乎所有的自然现象甚至人类情感的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的神存在，每个神都有着与所管辖的事物相匹配的性格和行为习惯。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自然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权力更替。大量的神话故事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在观察思考后形成的故事化的抽象。下面啊，我会用一个最简洁的框架帮你把希腊诸神的关系给梳理一遍。其中很多神的名字你听起来呢可能会觉得很拗口很生疏，不过啊，你并不需要记住他们，你只要抓住古希腊人认识自然这个脉络，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希腊诸神的世界。好，那么在开始梳理之前啊，咱们稍事休息，先进个小广告。关注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立即了解我诚意推荐的智能天文望远镜，它能让遥远的星空一触即达，一键成像，小朋友也能亲手拍出梦幻般的升空天体，更有配套的知识服务相赠，来吧，我们一起看星星。整个希腊神话的世界呢，其实都是从原始神 Chaos， 也就是卡俄斯的诞生开始的。卡俄斯是混沌之神，英文单词 Chaos 就是混沌的意思，它既是神也是混沌本身。它的出现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卡俄斯诞生之后，紧接着呢就诞生了另外五位原始神，他们分别是大地之母盖亚、深渊之神塔尔塔洛斯、爱神厄洛斯、黑暗之神厄瑞波斯以及夜神尼克斯。万物诞生于混沌，这是古希腊人朴素的宇宙观。 在五位诞生于混沌的原始神中，只有大地之母盖亚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其他几位神中，深渊之神塔塔洛斯掌管着黑暗的地下世界，爱神厄洛斯掌管着捉摸不定的心灵和欲望，而黑暗之神厄瑞波斯则与夜神尼克斯一起，代表着宇宙中最原始的力量，掌管着虚无和死亡。在希腊神话中，黑暗之神厄瑞波斯和夜神尼克斯常被认为是一对夫妻，他们后来也生下了几位与生死相关的神。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大地之母盖亚，在她诞生之后，首先独自创造了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还有山脉之神乌瑞亚，以及海洋之神彭陀斯。但是在希腊神话中的创造啊，它其实类似于分身的概念，这体现出了古希腊人对地球环境的朴素认知。从五位原始神的权力划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希腊人认为大地之母盖亚代表了整个自然界，而黑暗、虚空、心灵欲望都是独立于自然界存在的东西。他们观察到每天的昼夜更替与自然界本身无关，所以呢，就让黑暗之神和夜神一起生下了白昼女神赫莫拉。他们观察到纷争与命运也与自然界好像无关，于是呢，就让他们生下了纷争女神厄里斯和决定所有生物命运的命运三女神。在大地、山川、海洋和天空四者当中，毫无疑问，天空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于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便成为了古希腊人心中的第一代众神之王。天地孕育万物，后来大地之母盖亚与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结合，生下了一众巨人，分别是代表自然法则的12个泰坦巨人，代表创造力的3个百臂巨人，和代表洞察力的3个独眼巨人。在希腊神话中啊，天空之神乌拉诺斯他嫌弃百臂巨人和独眼巨人的长相太丑陋了，就把他们囚禁在深渊之神塔塔洛斯掌管的黑暗世界。天空之神对创造力和洞察力的囚禁，为后面的权力更替埋下了种子。大地女神盖亚不满意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对自己孩子的囚禁，于是就鼓动泰坦巨人们造反。但是啊，只有小儿子克洛诺斯响应了盖亚。这个克洛诺斯在罗马神话里就是土星萨图恩。盖亚为了让克洛诺斯能够打败天空之神，特地制造了一把法力强大的镰刀。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克洛诺斯用镰刀阉割了天空之神，完成了众神之王的第一次权力更替。而那个被阉割下来的生殖器后来又诞生了另外一位神，这个我们后面说。手持镰刀的克洛诺斯就代表着农耕与收获的力量，这次发生在神话中的权力更替，那就像史诗一样，记载了古希腊人步入农耕文明的历程。农神克洛诺斯掌权以后，他非常害怕自己像天空之神一样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每当他的一个孩子出生，就会把他们吞到肚子里。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虎毒不食子啊，但是在希腊神话中，怕被自己的孩子推翻，那是孩子也得吃啊。当克洛诺斯的妻子瑞亚生下第6个孩子宙斯的时候，他终于要下定决心保护这个孩子。这个宙斯在罗马神话中就是木星朱比特，他母亲呢就用一块石头替换了宙斯，让宙斯偷偷活了下来。宙斯长大之后啊，他设计让克洛诺斯喝下了催吐药，于是克洛诺斯就把之前吃下的孩子全部吐了出来。合着他肚子里面还是一个小世界啊，他的几个孩子还能在里头生存。那宙斯的这些兄弟姐妹分别就是掌管着海洋的海神波塞冬，掌管着死亡的冥王哈迪斯，掌管婚姻的女神赫拉，掌管丰收的女神德莫特尔，以及掌管家庭关系的女神赫斯提亚。然后宙斯又从地下深渊中把被囚禁的百臂巨人和独眼巨人也给救了出来，与克洛诺斯率领的泰坦巨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这被称为巨人之战，这也是父子之间的战争啊。打败泰坦巨人之后，宙斯就领导着新一代的诸神到了奥林匹亚山，成为了新一代的众神之王。从宙斯的这些兄弟姐妹的职能来看，就知道宙斯领导的权力更替本质上就是新秩序对旧秩序的挑战，是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古希腊人对于社会秩序的深入思考。而宙斯作为第3代众神之王，也自然而然地掌管起了天气、法律、秩序、 正义以及命运这些最重要的领域。宙斯率领着星神定居到了奥林匹亚山，也象征着古希腊全新社会秩序的开始。奥林匹亚山除了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外，还有另外六位主神。大家还记得我们说上一代众神之王农神克洛诺斯用镰刀阉割了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吧？这其实呢也是一种象征。乌拉诺斯失去了繁衍的能力，退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他的生殖器呢则掉到海上泛起了泡沫，从泡沫中还诞生了一位女神，这就是掌管着爱与美同时也掌管着繁衍力量的阿芙罗狄特。有句话你可能听过，叫女人来自金星，这是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比较广的一句俗语。金星其实就是用阿芙罗狄特的罗马名字维纳斯来命名的。还有一些神本来是泰坦巨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在巨人之战时站在了宙斯的一边，成为了新秩序的掌管者。比如说太阳神赫利俄斯，他的罗马名字叫索尔，和月神塞勒涅罗马名字叫露娜，都是在巨人之战中选择了支持宙斯，站在了新秩序的一边。还有光明之神阿波罗、狩猎之神阿尔特弥斯，这两位大神是双胞胎兄妹，也是泰坦巨人的后裔，但他们也在巨人之战中站到了宙斯一边。这对双胞胎兄妹后来呢就逐渐掌管了太阳和月亮，成为了新一代的太阳神和月神。另外还有一些神基本上都是宙斯的分身和后代，比如说战神阿瑞斯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他的罗马名字叫做马尔斯，也就是火星。信使之神赫尔墨斯，他是宙斯与麦亚的儿子，罗马名字叫莫丘利，也就是水星。据说啊，有一次宙斯头痛难忍，就让战神阿瑞斯用战斧劈开了自己的头颅。阿瑞斯照做后，一位全副武装、英姿飒爽的女神立即就从宙斯的脑袋里飞了出来，她就是后来对希腊文化影响极大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我小时候爱看《圣斗士星矢》啊，天马流星拳，在圣斗士中他们保卫的呢就是雅典娜女神，所以我从小就对雅典娜的名字特别熟悉。这个故事呢就暗示了人类的智慧与勇气来自于至高无上的众神之王。雅典娜身为女神，却由父亲宙斯独立创造，最终成为了古希腊文化中兼具智慧和勇气的守护神。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啊，整个希腊神话中众神之间的关系呢差不多就梳理清楚了。最后我们回到太阳系，我再帮你把太阳系里用神的名字命名的天体啊给梳理一遍。在太阳系中资格最老的呢是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它用了第一代众神之王乌拉诺斯的名字来命名。资格第二老的是土星萨图恩和金星维纳斯，土星对应着希腊神话中的农神克洛诺斯，是二代众神之王，而金星维纳斯啊，它其实是诞生于天空之神被割掉的生殖器在海洋中泛起的泡沫啊。这里啊，千万要注意一点啊，它不是生殖器变的啊，是泡沫变的，别搞错了啊。可以说啊，它继承了第一代众神之王的传承。再往后就是木星朱比特，它对应着宙斯，宙斯战胜了克洛诺斯，成为了第三代众神之王。海王星尼普顿对应的希腊名字呢叫波塞冬，他是宙斯也就是木星朱比特的亲兄弟。最后剩下火星马尔斯和水星莫丘利，这两个都是宙斯的儿子。希腊名字呢分别被叫做阿瑞斯和赫尔墨斯，他们俩是大行星中辈分最小的两个。那太阳系中几个比较大的行星都被命名了，十二主神里面剩下还没有对应天体的也就只有矮行星和小行星可以选择了。众所周知，冥王星是经历过降级的，它是最著名的矮行星。引起这个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冥王星之外啊，又发现了一个和它差不多大小的矮行星。而这个引起争议的矮行星，天文学家也很贴切地用纷争之神厄里斯给它命名。2005年的时候，天文学家发现冥王星有一颗伴星，与冥王星构成了双星系统，这颗伴星就被命名为卡戎。那在希腊神话中，卡戎是在冥河上摆渡亡灵的使者。掌管农业的德莫特尔，掌管婚姻的赫拉，掌管灶火的赫斯提亚和掌管酒的狄俄尼索斯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小行星，他们分别是谷神星克瑞斯、婚神星朱诺、酒神星巴克斯。当然啊，他们用的都是自己的罗马名字。不过天体的数量终究还是比人更多， 从1906年开始，天文学家们就在木星轨道上的拉格朗日点的 L4 和 L5 上发现了成千上万颗小行星。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天文学家们干脆啊就用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来给他们命名了，把特洛伊战争的两个阵营，就是特洛伊人和希腊人，拿来给木星轨道上的这两个小行星群命名。在木星轨道运行前方的呢，就用 Greeks 也就是希腊人来命名，而后方的呢，则是用特洛伊人来命名。除了行星和小行星之外，行星的卫星也都是尽可能的要和希腊神话对应起来。比如说火星有两颗卫星，就分别用战争之神的两个儿子来命名，火卫一对应的是恐惧之神福波斯，火卫二是恐慌之神德莫斯。而木星的卫星呢，主要都是用宙斯的情人来命名的，而土星的卫星则主要用泰坦巨人的名字来命名。甚至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直接就被叫做了泰坦。好，今天时间呢讲的差不多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用希腊神话命名的天体都给你讲清楚啊，那就太长太长了。不过呢，有了我们这个框架，我相信啊，你再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陌生了。只要稍微再查找一下资料，就能挖掘出他们之间的故事。这么一来，估计的太阳系是不是就显得生机勃勃了呢？下次有机会，当你再次仰望星空的时候，璀璨的星辰就不再仅仅是一颗颗的星星了。你正在欣赏的，那是一幅壮丽的西方神话画卷。好了，本期节目呢，介绍了天体与神话人物之间的关系。从下一期开始，我们来讲星座的起源。我是汪杰，感谢收听科学有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如果你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声星空俱乐部。
声音
有点对不住大家啊，半个月没有更新节目，一方面呢是因为过春节嘛，另一方面啊，其实呢我们是在憋大招。正如你们今天听到的，这是我和团队一起策划的一个要持续一整年的星空与人类文明专栏。那这个专栏的创作模式呢，我们团队启用了一种啊类似于工业化生产的流程。过去我和平哥的节目呢，基本都是单打独斗，各自写各自的。但这次呢，我平哥、王木头还有董一强，我们四位作者呢就组成了一个写作团。哦，刚才提到的董一强大家可能不熟悉啊，其实呢他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出镜过很多次了。他就是植物的战斗那个专辑的作者之一。我还有不少一些零星的节目也都是由他撰稿的。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呢就尝试啊用一种流水线的方式来创作。那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呢，最终还是要你们说了算。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啊。另外呢，今天我还想再跟大家推荐叶礼华老师的一篇科普文章，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深渊浅探》这个专栏的第二期。文章的题目呢是《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距离》，刊登在今天也就是2024年3月1日出版的《科普时报》的第15版。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思考过没有，当我们说到某个数学定律和物理定律时，我们该用发明还是用发现呢？我们是发明了某个物理定律还是发现了某个物理定律呢？我们是发明了某个数学定律还是发现了某个数学定律呢？用哪个词更合适？你想过没有？还有啊，你有没有想过数学成果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他们在本质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叶礼华老师啊，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数学成果可以证明，不能推翻，但自然科学则刚好相反，它可以推翻，但无法证明。可能听到这两句话呢，你会感到有一些疑惑啊。那如果你对这个结论感到很奇怪的话呢，我就建议您去读一下叶老师的原文来解惑。叶老师用一篇非常浅显好懂的文章给说清楚了。如果您没有实体报纸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科普时报，时间的时，报纸的报啊，科普时报，你就可以免费在线阅读的。好，那这就是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